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9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有幸聆听师父传法，修炼不怠做好三件事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欧进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4月15日。我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，现年86岁。1993年6月4日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贵阳办的第二期传功讲法学习班。1994年5月28日，我又幸福地参加了师父在成都办的传功传法学习班。1994年下半年，我又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广州办的最后一个班。师父结束了在广州的传功讲法班后，就到国外去传功讲法了。当初我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来学练法轮功的。我常年患有心脏过速、头痛、老花眼、飞蚊症等等，经多家医院医治无效，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，使我整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。开班的第一天，师父那慈祥的面容、洪亮的声音和平易近人，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。师父那和蔼可亲的一举一动，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师父传的宇宙大法真善忍法理很鼓舞人心，第一天就把我祛病健身的思想升华到修炼和返本归真的修炼道路上。我从未听过如此高深的法理，我越听越想听。这个班还没有办完，我就打听下一个班在哪里办。听完师父三个传功讲法学习班后，我的人生观、世界观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我身上的那些疾病都不药而愈。我亲眼目睹了伟大的师父以无量慈悲苦度众生，把宇宙大法从东方传到西方。作为师父的亲传弟子，我是多么的幸福和荣耀啊！不能小看自己，我是得了宇宙大法的，走在神路上的人。真善忍在我的心底深深地扎了根，师父救了我，大法成全了我，我要对大法的正信坚如磐石。在我的修炼过程中，每一关、每一难、每一步的提高，都是在师父的点悟下走向成熟的，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才能够平稳地走到今天的。弟子无以言表，只有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来报答师恩。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，一定要学好法，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。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，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。第一部分，学好法，修心性，做好三件事。我每天上午利用出去买菜的时间，到菜市场讲真相、救众生，发放救人的真相资料，保证每天学一讲转法轮，46本大法书轮流读，抄完转法轮一遍，红银至红银六各抄一遍，常年坚持学法、抄法、背法，这样我就能尽快的同化大法。每天发完凌晨零点的正念就睡觉，三点钟又起床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十几年来从未间断。有的时候凌晨的正念没有发好，我就及时的向内找，看看自己哪里没有做好，在大法中归正自己。为了更好的学好法，在同修的帮助下录制了大小不同的电子书，大的带到学法小组用，小的就随身携带，利用等车坐车的时间阅读法或者是背法，做到大法不离身。只有学好法才能正念正行，因为正念来自法，正念强才能救得了人。第二部分，采取各种形式讲真相救人。凡是能救人的项目，我都积极的要去参加学做，比如拨打语音电话、发短信、写真相信、面对面讲真相等等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都能够学会。坚持不懈地写真相信已经有十几年了，刚刚开始的时候和同修一起配合，每周能写60封信，现在每周发40封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收取别人的资助。每年用过的明慧年历，我都把上面的真相资料收集起来， 剪辑之后把它邮寄出去救人。第三部分，坚持用真相币救众生。真相币是师父肯定了的一个项目，每一张真相币都是大法弟子斩妖除魔、镇邪灭乱、救人于危险的得力利器。自真相币问世以来，我都一直坚持使用真相币救人，谁看明白了谁得救。有时在街上偶遇要钱的，我就把真相币当真相传单发给他，让他看明白钱上的字可以保平安。有一次和同修到外地去旅游，想给开观光车的司机讲真相，因为人太多没有讲成，这个地方很难了解法轮功真相。我灵机一动，就把20元真相币发给他，并且表扬他服务态度好。他看了真相币上的字后很感谢我们。有时候到小吃店吃饭，我都是用真相币付款。老板发现钱上面的字，问我这钱上有字能用吗？另一同修赶紧说，这钱你用了生意兴隆，还能保你们全家平安。老板高兴地收了钱，我们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。第四部分，用真善忍的标准约束自己。我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，都会遇到送米、送面、送鸡蛋、送什么的都有。我都严格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从来不贪不占，一律拒收，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。买菜的时候也尽量做到不讨价还价，不挑挑拣拣，想到老板做生意也不容易，结账时总是一分不少，人少的时候就给老板讲真相。还有一次买菜时，我付了菜钱准备离开，菜老板却说我没有付钱。还有其他买菜的人都证实我付了钱，可是蔡老板就是不承认。这时师父的得与失的法点悟了我，我也没有和蔡老板争论，重新又付钱给他。当时我心里很平静，把他当作是对我心性的考验。第五部分，资助资料点救众生。同修们为了救众生，做出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救人，特别是每年的明慧台历，做的同修不仅辛苦，而且费用也很大。这种情况我都要无条件的资助。还有的同修被邪恶迫害了，无论是认识与否，请律师营救同修需要费用，我知道了都要主动出资营救同修。第六部分，修去常人的执着心。我一定要珍惜师父延续来的生命，精进实修，坚定地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，遇到问题无条件向内找，圆融师父要的，不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，坚持学好法背法。十多年来坚持不看电视，当看到明慧网2018年7月5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不使用微信的通知后，我想自己是师父的弟子，要无条件地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决心删除我玩了多年的微信，因为玩微信耽误了我很多做好三件事的时间，有愧于师父的慈悲苦度。我将须知拿给女儿看，请她立即帮我把微信删除了。上午删除了微信，下午我到厨房做晚饭的时候，突然射进三道漂亮的金光到厨房。第一道金光射进厨房时，我以为是天上的闪电，我看看窗外，没有打雷的痕迹，更没有闪电。刚回到灶台边，第二道金光又射进厨房，我以为是煤气灶燃起来了，赶紧关掉煤气灶。刚关了煤气灶，第三道金光射到我面前，我这才悟到是师父看我删除了微信在鼓励我。我马上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，这就是大法在我身边展现的神迹。第七部分，15年来坚持集体学法。我们顶着邪恶的残酷迫害打压，又重新建立起学法小组，以我家为主，有特殊情况就换一下。同修们一致认为失去集体学法比失去亲人还痛苦，看不到真相资料，了解不到正法进程，在家独修很难精进起来，因此同修们都非常珍惜这个学法小组。每周学法一天，每半个月就大组交流一天，大家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很快。集体学法时，有读错的、读掉字的、读音不准的，都能及时得到纠正。随着正法的深入，我们的学法小组也开了一朵小花。 有位同修学会了打印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，供给同修们使用。十多年来，都是同修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无私的奉献。今年知道他的打印机坏了，再三说服他，救众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，他才收了我资助的一台打印机的钱。第八部分，86岁学会电脑。每当我看到明慧周刊上的文章，鼓励同修们都学会电脑，对我的启发很大。其实以前我就多次的想学习电脑知识，都因老年的观念障碍没有实现。这次我彻底的改变了人的观念，决心学会电脑。我先试探性的问问女儿，我能学会电脑吗？女儿爽快的回答，当然能。有了亲人的大力支持，我很感动，又把想学电脑的事情告诉技术同修，同修当然也很支持，很快的就帮我买好了电脑，并且把系统都装好了，又到我家里手把手的教我。在几位同修无私的帮助下，一周内我就学会了电脑的基本操作，可以自己独立下载明慧交流文章。学会电脑真好，可以自由的上网看到国内外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受益良多。我能学会电脑是师父给的智慧，感恩师父的加持，感谢同修们无私付出，感谢我家人的大力支持。第九部分，要想讲好真相，首先要家人明白真相。我得法后，严格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去对待家人，时时处处都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把家人当作是救度的众生，事事为他们着想，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他们。全家人都明白大法真相，都非常支持我修炼。女儿们请我帮忙看孙子，我也无怨无悔地看好孙子，三件事也没有耽误。他们深知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孩子的不易，而且把孙子们都培养成了高学历人才，孩子们都很懂事孝顺，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虽然他们还没有修炼，却都能够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早已做了三退保平安。我能在大法修炼中平安地走过来，也离不开女儿女婿孙子们顶着邪恶的残酷迫害支持我修炼，我很感谢他们。再差三个月我就满87岁了，现在我无病一身轻，耳不聋眼不花，头脑清醒，身心健康，医疗卡一分钱都没有用过，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医疗费，身体比50岁以前还好，不但不需要子女照顾，还能力所能及地做些家务活，不再为名利情动心，常人的烦恼忧伤疾病已远远地离开了我。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修炼是师父安排的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我的一切都由师父做主，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，其余的我都不要。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正实法，救度众生，圆融师父要的生命。我在助师父正法这条路上坚定地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不管前面还有多少艰辛，不管还有多少磨难，我一定要兼修大法到底，绝不动摇对大法的正信。现在我每天仍然坚持做好三件事，虽然忙碌但很充实，常常以苦为乐，严格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只有做到无条件向内找，修自己的心性，心才会越来越清净，坚持不懈地向内找，才能慈悲祥和，安然沉稳，轻松自在的状态，才能不被邪恶迫害。邪恶是如此的渺小，我不再把它想大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即使有没有做好的地方，我也只归师父管，和旧势力没有一点关系，绝不允许他们迫害大法弟子，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在法上，一言一行为救人。我牢记师父的教导，在有限的时间里加倍做好三件事，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大法使我活得充实快乐幸福，全家人都沐浴在大法的幸福中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赋予我的一切。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望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前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看守所里讲真相救人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8号。2020年我被绑架，非法关押在看守所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迫害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想到的只是自己如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闯出看守所。由于站在自我的基点上，开始被迫害得非常严重，知道是自己有怕心招来的，消沉了好几天。当时我只记得师父的这段法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我不断地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我。随着不断地背法，脑子越来越清净，我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，忘了自己最需要做的事。我要利用这个环境讲真相。由于我不配合看守所的所谓管理，看守所想凭借邪恶之手段达到让我妥协的目的，故意把我安排到最邪恶、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监视。主管狱警邪恶的出名，利用罚站、冷冻、打骂等手段迫害我和其他大法弟子，安排20个人轮流包夹我，不让我跟任何人说话，也不让任何人接近我。屋里总是弥漫着一种紧张、恐惧的气氛，给讲真相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。我和其中一个大法弟子一起配合发正念，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。两个月后，包夹解体了，我可以随便任意走动了。我开始讲真相。看守所的环境特殊，我发现刚刚进入监视的人还没有被这里污染得太严重。如果能在几天内讲清真相，他们很容易退出中共邪党组织。如果没退出，待了一段时间就被邪恶往深渊里拽。本来是女孩子的形象，剪去长发，剃成常人称的鬼剃头，甚至举止行为越来越粗暴。我知道旧势力在跟我们抢人，他要毁了这些众生，所以抓紧时间给刚进入监视的人讲真相，成为我每天的工作。刚开始讲就有人汇报给管事狱警的，狱警找我谈话，说不许在监视宣传法轮功，让我注意。我完全听不到这个狱警说的话，我只听师父的话，谁也动不了我。就这一念，我在监视开始了一对一讲真相，再也没有人干扰过我。师父把有缘人一个个送到我身边。 A 30岁，我讲了很多次，他只是听，却从来不表态。几日后，他剃了一个一边长一边短的头，配合看守所管事的了。我心里暗暗为他难过。就在他配合警察事后的几天后，没到中午就出现呕吐、虚脱症状，吐后脸色苍白。我心里知道他这是被共产邪灵迫害的，但又不知道如何接近他。因前两次讲真相后，他一直躲着我，不敢跟我对视。有一天，午休刚结束，他异常地走到我身边，给我讲了他做的一个梦。姐，我又被带到了一个法庭，那个法官说我之前判的刑不算数了，这次判了死刑，你说咋回事儿？他已开完庭，接到判决，随时等待投改，就是送监狱。我听了心里一惊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他当时就懵了，问我咋了，我难受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知道我的真相没讲通，这时借他的口讲出了他不退出中共邪恶组织未来的结果，而且我知道他已经开了庭，下了判决书，随时会被转到监狱，也许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讲了。我知道师父也是在借他的口告诉我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马上行动。我心里默默地打算着，求师父让我找机会一定让他三退。第二天他又出现了呕吐症状，我知道机会来了，于是趁其他人搬东西的机会走到他身边，告诉他退出中共邪恶组织，成念九字真言，他才能有未来。他惊讶地看着我，竟然马上答应退出，然后到一旁静静地坐在那儿。几分钟后呕吐状消失，脸色缓过来了，我知道他得救了。 我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心中更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。我真切地体会到，一切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动动嘴，师父就要我这一念，这颗救人的心。他做出选择后，奇迹出现了。当天下午，他就接到投改的通知，他非常激动，我也为他高兴。只有我知道，他等了这么久的投改通知，其实是在等待大法的救度。他离开监室的那天，站在前面跟监室里所有的人说，这里是不正常的地方，但他挺高兴认识这里的人。为什么这里人与人之间连拉手都不让，不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可以肢体接触，特别想跟大家拥抱告别。监室里很多人都哭了。我说，我来代表大家给你个拥抱吧。我抱着他，贴近他耳边，跟他告别，让他记住我跟他讲的真相，还有九字真言。他哭着说，谢谢姐，我一定记住。之后我送走了若干这样明白真相的人。每送走一个人，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多救人。我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和我活在这世上的真正意义。我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师父指引我的路。我明白了，此次救世里安排的劫难是要毁了我，毁了众生，而师父是真正救度我与众生的。只要心里有法，听师父的话，就能解体救世里的安排，让众生得救。随着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，监室里退出中共邪党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整个监室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。发生矛盾的人少，基本都知道骂人会损德，造业，造业还得还，都想多积德，早点离开这个人间地狱。我也可以随意地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接近想接近的人。我也知道自己离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忘记了我被旧势力利用常人法律违法迫害我的事了。我一定走好这段路，不给自己留下遗憾。我开始教几个明白真相并有意想学大法的人背诵红吟师父的讲法，让人自己去体会大法的慈悲，师父的伟大。我要把这个监室的人都救了，包括即来即走的人。救完我就回家，时间真的是有限，监室里只剩下几个人没退了，时间不多了，必须把剩下的人尽快退完。我开始主动找 B 在开守所已经两年了，他性格孤傲，脾气大，独来独往。在我刚进入监室时，与他没有任何交流，讲过两次真相，他都面无表情，似信非信，口中应着，但能看出并不是真心明白。由于此人不好接近，我的真相迟迟没有讲到位，甚至有时想，他是不是属于那种救度不了的。经历了 A 的事之后，我发现自己的思维太狭隘，应该时时按师父要求的去做，就做自己该做的。这天我主动找到他，以谈他案情为由开始讲真相。我知道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我求师父开启我的智慧，针对他的疑惑智慧地去讲真相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红船、万人上房、邪党活摘器官等，讲到西游记他哭了。他告诉我他属猴，他觉得他就像孙悟空一样被关在这里等待着大法的救度，他要把以前的业都还了，跟李老师学佛法。他提出跟我学法，我就教他背红吟论语。他变化非常大，并把每天的心得跟我交流。有一天早晨，他问我，自己看到一个眼睛在看着他，他有点害怕。我告诉他，师父给你开天目了。他非常兴奋，更加努力地背法。在得知我还有一个月就离开的消息后，天天跟在我身旁，他让我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抓紧一切时间多教他背法。至我离开时，他背了道法、红吟诗30多首。临别时，他一再嘱咐我，出去一定告诉他的家人，不要再信别的什么教了，要学法轮大法。每一个来世的生命都是在等着最后大法的救度，他们与我的见面就是要把这最重要的事情办完，最终得到大法的救度。回想这一段经历，众生的得救是我最欣慰的。我更觉得修好自己是最重要的， 让众生明白真相，这样才能兑现自己来世的誓约，对得起众生的期盼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个人体会与同修交流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梦中师父慈悲点化》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8日。这天我做了一个清晰非常真实的梦，师父宏大的慈悲震撼着我，醒来后满脸泪水，内心时时不能平静，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交流。晚上梦中师父点化了我，还是简单的说，那是在我家方厅，我和几位同修正忙着整理大法真相资料，准备要出去救人。师父的法相还有大法书都放在方厅里最明显的位置。忽然有同修说，快看快看师父法相。我顺着同修的目光往师父法相那边望去，只见师父的法相忽然放射出万道耀眼的金光，师父正慈悲地看着我们笑呢。我当时内心的喜悦真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表达了，浑身暖融融的。我和同修都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慈悲的师父。这时有同修从门外跑进来，高兴地大声喊着，赶快把屋里好好收拾收拾，师父和国外同修很快就要回来了，国外同修让我们做好准备恭迎慈悲的师父回国。在师父没有回来的这几天里，让我们要多做三件事，和国外同修他们一起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兑现好神圣的誓约，别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一转眼，我和同修们来到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里，我看见有许多国外同修正在一个特别宽敞的大厅里忙着，各自做着救人的事。大厅中间有一张特别大的桌子，大桌子上放了好几台电脑，还有不少大法真相稿件放在桌子上。有的海外同修在电脑前忙着整理大陆同修来的稿件，有的国外同修打着真相电话救度着众生，都在忙着做着救人的事。此时我和大厅里的同修们都一起手拉着手围成了一个圈，国外同修边拉着手边对我们说，同修你们做得挺好的，不要懈怠，要继续努力做好师父教给咱们的三件事，咱们是一个整体，你们一定会做得更好的。天上传来歌曲《咏梅花》，我和大厅里的同修们都激动地哭了，那种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这时梦就醒了，醒来后一看表，正好是早上集体晨练时间，我就起来参加集体练功了。这里还有个悟的问题，自己还有没修好的地方，要把它修好。因为自己层次有限，一切都要用师父的法去衡量。一切的美好都是师父恩赐弟子的，都是在法中得到的，是师父一路慈悲保护着弟子，弟子和同修才能做这三件事，一路平平稳稳地走到今天。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，只有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正念正行。 遇事多向内找自己，多多学习同修的长处，弥补自己的短处，修好自己，才配得上师父赐予的大法徒这个神圣而又无比伟大的称号。师父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每个弟子，才能使弟子们走到今天。弟子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只有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报答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